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by。
首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财源广进，大吉大利，年年有余，步步高升，事事如意呀！伦敦南部的 Abby，
发来贺电，恭喜发财！
然 后有点贫瘠。然后我们这一期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因为放假在家里闲着没事儿的话，可以看一看。
春节嘛，大家离不开的就是电影哦。电影院上映的可以一起去看的电影之外，我们最近也看了一部艺术类的影片，非常适合在家打发时间、消磨时光。我们这次推荐的这部电影呢，是阿比查邦的《Memoria》，中文翻译是《记忆》。
2021年的电影，
它是直接在戛纳那边上映的吧？
对，七
对，
月
是
份
的。
的时候才上映的。那这个主角是谁呢？古一法师，朋友们，古一法师，我也不知道他叫啥，我知道他是古一法师。像其他人我也不太记得了。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一个那个女主早上醒来，她是被一声砰响吓醒。后来，他就持续不断的能够听见那个很大声的巨响，对，他就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然后最
早就
后
找
就
到，
发现了，就这样，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内容基本上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我当时反正我看完了之后，一直看到最后一幕，就发现哦，原来听到巨响，于是发现它是一个科幻片，解释了一切，很好。
但是这个科，就是他最后真的是有惊艳到。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艺术片就是这种文艺片，就节奏巨慢无比，不用打打杀杀，也没有那些什么特别牛逼的特技，这种电影也可以如此的科幻，就把科幻这个词就诠释得非常到位。
对，而且这个电影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它基本上没有镜头的切换，它镜头切换真的非常少，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影片里面，基本上3秒一个镜头，3秒一个镜头切换，不同的角度。这个不是，它一个镜头一个机位在那边10分钟，
不仅镜头不切换了，他那个动都不带动的，
你想看清楚这
竞
俩
争
人在
呢？
干嘛呢？
我就是当时说，有时候那跑演着演着，两个人都出框了。
我不是在电影院看，我是在家找资源，在电脑上看。我还挺想看清楚他那个有一些细节的人物表情的变化，不是重点。这些在这个电影里面都不是重点。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就找那个人，结果那个人消失了，找不到。然后他就随便在一个教室门口看别人跟那演奏四重奏，我就想看他到底在看啥，不给看，让你自己去分辨。哎，他这个四重奏里面到底有啥？那钢琴呢？还有吉他，还有什么大提琴和一个……
我觉得这个拍摄手法，因为当时我们不是看了那个他拍摄的一些日记什么的吗？手法是，就整个拍摄的团队都同意这么做，是他们本，这是拍摄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他们可能想要拍摄很多镜头，然后剪在一起，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电影一样，然后结果就拍出来这个竞争之后，大家就觉得绝了，这就是我们要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拍摄手法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地方是，因为整部电影在讲的是就是都是声音，这个拍摄手法正好就诠释了声音的重要性，我觉得，因为
对
你
的，
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场景中。在发声的那个，就发声源，你看不到。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乐队，你看不到那个乐队，你也看不到那些乐器，但是你只能，就那个镜头就不动，就固定在女主的脸上、女主的表情上，或者是观众的表情上。但你就只能靠你的想象力，跟你所能听到的声音，幻想那个舞台上到底在干什么。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牛逼的地方。
对，我觉
就是，
得特别有趣。
对，它的概念就直接。延伸用到了，就是从他的拍摄手法上都能感受得到，我觉得超级厉害，惊为天人。看完之后我都惊呆了。刚开始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不是还没有到高潮啊？一直没高潮啊，一直在等，等了2个小时，特别认真的看了
结
2个小时，
束了。
就是那个砰响，真的从那个发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哇，我觉得我的。气血都被打通了，那种感觉，我的身体瞬间舒畅哇！ 特别神奇。我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个电影蛮适合在家看的，因为觉得可能在电影院我的耐心就会被消耗掉了，
特别多人睡着。我是在影院看的，但是在家里看，我觉得你就有权利控制暂停或者怎么样的，
对，
你可能暂停着暂停着就忘记了它。
倒也不会，我会想把它看完。我不是，我看了两次嘛，第一次的时候就看了一分钟。就是这个在家里看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你的网卡了呢还是它就是那样。我看了第一分钟我说这个怎么不动了，好像卡了。就是你这个声音效果其实还是要挺注意的，因为它很多这种静止的这种画面它其实是在动的，你可以听到一些风声或者是草地的声音，
对，或者他起床那个跟床单摩擦的声音，
对，是有声音的。但是你如果还是像之前那种电影，你就只是关注在它画面上面，你就会觉得哇是不是网卡。然后如果你在特别疲惫很累的时候，第一次看我太累了，你要是一直给我看这种静止的画面我可能会疯。稍微有点精神头，就是过年啊，大家都很喜庆的这种团圆的气氛里面，很开心，想要去做一些思考的时候，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一个场景，就他一开始他从那个他是去了哪儿我都忘记了，应该是去医院然后看医生。他就过了一条马路，然后路过一个公交车，
对对对，
那个公交车不是公交车一般都会放气嘛，就是超级大的一声。一般我在路边听到这种公交车的声音我就会觉得很没有礼貌，感觉他在我面前放个很大的屁一样所以我很非常有同感，因为公交车的那个声音会让我联想到一些放气时候的嘴嘴，然后我就会有情绪，或者我就会有反应，就跟我有 effect。 所以我非常理解那一幕，他路过的时候然后那个公交车放气了，然后有一个人他就趴下了，有个路人，对，他以为是枪声，他这个动作就是影视了整部电影到底在讲啥，就是声音给人带来的联想，还有声音对人的记忆上面的，
对的，
巨大的 record，
对
和影响。其实他在潜移默化当中就直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觉得不太重要，因为画面可能会动的东西可能更吸引人。
这个也是之前我听有一个节目在说讨论声音的价值，就是现在这种视觉价值已经被开发的非常的完善，然后大家也认同当下我们这种视觉价值的体系，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视觉的变换方式的这种表达然后带给你一些冲击感。其实声音是一直被忽略的一部分，但它又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隐藏在你生活里面，然后就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吧，这个东西原来对我们来说有这么重要。
然后我看完了那一幕之后，我就会瞬间就会理解那个女主为什么想要去寻找这个没有源头的声源，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唤醒你一些记忆，带来一些联想，因为这些声音绝对是你听过的。
是的，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也会有人告诉你呀，这个是猴子的叫声，这个他开心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叫，或者他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叫，是这种，他是有定义的。但是那个女主被这样一声，她当时去找那个调音师搞了一堆有的没的，去找了一个这个她从来都没有听过也没有人听过的一个声音出来，我就觉得
就是我觉得她对声音的描述啊就很神奇，感觉这个声音是一个水泥球掉到了金属的一个缸子里面，然后还有海水灌进来，
还能圆润一点，没有那么尖，
然后更
深一点什么的，哎呦，
更金属一点。因为我在想，我会不会用这种就是这么具象的一种方式去描述一个声音？我好像跟别人描述一个声音的时候就很简单，我会告诉别人嘣的一声，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过那个嘣的一声。你现在跟我说嘣的一声的话，我就想的是，跑步的时候那声枪响。
对啊，所以就是在跟别人去描述声音的时候永远都是很简单的告诉别人，
因为那个女主她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她没有听过的，她唤醒不了她的任何记忆，她也不觉得就是她联想不到任何东西，只能这么说。
对，但是他可以把
他做出来，
他是一种地心发出来的一种很 earthy 的一种声音，就是他会很具象的把这个东西给描述出来。我如果没有听过一个声音，我没有，就是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描述声音。
他把一个声音就是砰的一声，就是他把这个物质在什么媒在什么介质中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出来了。
对，
但你说的你说你对声音的描述就是砰的一声，就是拟声词，
对，
喵的一声是吧？
哦，
你说我们这样子对声音的如此贫瘠的解释，是不是也是我们不那么重视声音的表现？
是的，我觉得是。当你在描述一个画面的时候，你会用很多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去描绘它。但是在描述声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哇，我怎么对声音的这种描述都很贫瘠。
就是我电脑现在在工作，然后它发出很大声的声音，因为我会预设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因为你们有听过。
是的。
所以我不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预设你们知道。我预设这是大家都共同拥有的知识和常识，
嗯，
所以我不会讲得很详细。
又或者是即使你不知道，但是大家就觉得，哦，就那就是一声响嘛。就除了这些真正的这种声音工作者，大家才会认可这种声音本身的价值，才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他把上面那个频段的声音去掉是有区别的。
对对，
会关注这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
当时他用那些软件，哇，那五万个软件让打开的时候，太厉害了吧，
嗯，
这个软件既然他说圆润一点或者宽一点，这个声音要再深一点，
嗯，
他就真的能把它弄成一个三维的模型，然后在那儿调它高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当时去之前，我是彻底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是在讲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类别的电影，然后这个名字又非常的模糊，就是叫记忆，
嗯，
然后又是古一法师演，确实就有一点想看到打打杀杀的画面，魔法的画面，嗯，其实没有，但是也非常好看，真的很好，很惊喜，非常的惊喜。
我看的时候好像你们都看过了、嗯，你们也没告诉我这是啥，这是干嘛的，就说我这电影很牛逼，很震撼，哇，贼好，就是画面巨美，我就看看，也确实是这样。
对，画面巨美，这个真的是，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它每一帧或者每一小节，它在每一个场景，截下来都可以当做一个作品。
是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感觉，不是刚才也提到说他没有很多镜头的切换嘛，给我一种就是这个人物在这个空间里面跟这个空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一幕就是在大学门口
念诗的那个吗？
对对，念诗的那段，一大群什么学生群演乱七八糟在那里面，然后所有的这些杂音全都给收录进来，也没有镜头切换，什么都没有，就是那样的一个空间，就是你这个人主角，然后你在你这个空间里面，你当时跟他讨论诗的这个状态。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是从他拍摄一个场景的时长来看，
嗯，
他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生活化，不像别的电影，他完全就不像一个电影。
对，
因为电影他就是会起床了，然后下一幕就是你在刷牙了，再下一幕你可能就出门了，
是的，
就这种非常快，就是感主要在告诉你这个人今天干嘛去了，
哦，
或者他准备要干嘛去了。对，但是这个电影他就是在那懵逼，在那缓神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他全都演出来了，就全都拍出来。而且你刚刚说那个收音的问题，我也觉得感觉整部电影就非常的 everyday practice，
嗯，
然后又以声音出发去探索一个科幻的东西，
而且像正常电影里面尽量都会避免杂音，
嗯，
然后很多这种杂音类的背景音都是后期配上去
的，嗯嗯，对，
那是他们
做上去的人工，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在刻意的去还原这个场景里面本身所有的声音，把所有的元素全都纳入到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我的镜头里面去还原这个空间本身。反正至少我之前没有看过这类型的。
哎，那你说纪录片 算就抛开剧本这个地方不说，因为纪录片它就不是讲、不是搞科幻的。
嗯，
那它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也是差不多的嘛，就是计时，还是它也会有声音的剪辑，就是会放大某一部分声音，然后呢把其他噪音消音了啥的。
我不知道你看过别人拍电影没，每个主角头上他们是
哦有一个麦
近的，对对对对对，这样子收音、就是声音是都单独录的。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有吧，那
是这个肯定也会有，但是你作为环境音的这部分你肯定是完全都是被收进来了。正常的这种片场、如果是纪录片的话，如果是纪录片你如果是去拍人物的，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单人的这种采访类或者是个人独白，固定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去做采访就好了。不然就是
哦，没有什么环境音，这个空间就是打造的了。
对，然后或者就是你如果是拍那些做饭什么之类的，就什么切菜的声音它可能会收录进去，然后会配上一些背景音、对对对对，它、没有在还原一个空间本身，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啊。除了它对声音的处理还有它的镜头的处理都能够传，都非常贴合它想传达的有关声音上的这个概念以外，你觉得还有别的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个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存在，他在想办法去证实自己到底是不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在找寻一些线索。
为什么？
我之前没有这种感觉，一直到他去那个音乐学院找那个人、那个人不在，
就是这个人不存在。
对，那你在遇到这种时候你会，我就把它带入到我自己啊，我怎么样去确定这个世界都错了还是我错了。于是我站在一个教室门口，然后有人跟我说话，你是不是可以过来看近一点这种，然后跟别人同处于同一个空间，然后看同一场演出，通过这种方式证明、我是在这里，我人在这儿。然后还有一个是当时他跟他妹妹和他妹夫，就那一对夫妇跟那吃饭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人不是死了吗，他说那个人死了、然后他妹妹跟他说他没死。当你自己的所有的这种记忆跟外界跟其他人都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在寻找证实自己存在的一个过程，我给我的感觉。
而且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就有去看心理医生还是有看医生什么的，
对，
医生会告诉他你病了或者你精神有问题，你需要吃药什么之类的。他也会怀疑自己，他也想要吃药，他也想要找那个医生拿药，但是后来他不是去了那个小树林，反正就是全是草的那个地方，
热带雨林，
然后就真的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那个调音师的就同名的人。我已经忘了他们长得一不一样，好像不一样，对吧？
不一样，这个老，这个很老，不是那个调音师，只是名字
那个切鱼的那个，并且还看他睁眼睡觉、看了三五分钟吧得、
我
哇，那一幕我真的觉得超美，就是他睡觉的那一幕，
那个声音很神奇，就是那些风吹草动的，然后那个虫子爬来爬去，
镜头也是没有动的，
对，
你没有说放大看一下，让你看一下那个风吹草动，然后这边让你看一下那个虫子爬动，就是只有整个变量就只有声音。
他刚开始躺下的时候，那个女主跟他旁边晃一下晃一下，就看他到底睡没睡着什么。我想我也想看，你让我看看别人睡没睡着，我看不见你知道吧，就是我看不见他很远。
但我觉得整个拍摄手法就非常的 unconventional、就会逆大家的日常看电影，感觉大家已经被某一种拍摄手法宠惯了，预想着下一幕肯定会引导我去看发生了啥，但其实这个电影就没有，他就是不告诉你、老是让你看一半、然后就不告诉你。我整部电影最喜欢的就是他跟那个老头子在一块的那段时间，那个老头子说了哇，对，说了好多东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他好像是在说睡觉这件事情，做不做梦，
也还有提到说他从来没有出过那个村。
对，然后我们这一类人就是他们这个种族的人群，他们也不会做梦。
反正他说了一些有关跟大自然的相处啊那些七七八八的、
就是这个族群应该就是之前他妹妹提到过他们想去研究的那一部分人。
这一部分我好像没有看到，
就是他们三个吃饭的那一场戏。
嗯，
在他来之前，他妹妹跟他妹夫不是在讨论他妹夫让他辞职，说让他离职，
嗯、
然后
对
妹妹
哦，我想起来了，
对，
因为让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调查，
然后他不是他妹妹刚开始生病了嘛，然后那个人怀疑他的那个生病是因为跟一些诅咒或者是这个族群的人有关，所以让他辞职。
嗯、
我觉得
我
他所说的这个族群好像就是他们所在这个族群。然后还有就是那一幕在医院，他不是坐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医生过来跟他搭话要进门嘛，然后带他去看那个头盖骨、
啊、
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头盖骨脑袋上被钻了一孔。
哦对，就是个头骨啊那些
头骸啊
骸
骨
骸、
哦嗯、也就是那个族群的那个东西，在山洞里面发现的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当年可能这个族群跟这些关系。
我觉得这个电影我会再看第二次，有好多点我都没有看到，听你讲完之后我就是有我有想过是在干嘛，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族群是串联起整个故事的。
哦、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说一句话概括嘛，就是故事梗概、哦、我是一句话我可以给概括起来。
你概括一下，
船降临在了一个雨林里面，与这部分人比外界更深层次的交流，于是不知道因为 一些什么原因被外界的某一个人给感知到了，就是揭开了被尘封的秘密。
像不像那个桃花源记了？那可能他看到的这波，哎，不是这波老头，这个老头子和他的村可能都会没了。
我觉得是这样，他的这个时间不是以开走然后后面女主找到他一个顺序来的、
啊、
而是
我觉得
这个男的他小时候、嗯、或者是这个族群的这部分人、嗯、听过这个声音，他先揭秘了当时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
嗯、
就是这个男的记忆里面的东西，于是这个女主读取了这个男的现在的记忆，就是在这个男的记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他听到的是这个男的的记忆的声音，而不是他真的听到这个。
对，他是在读取记忆，而不是他真的听到了声音。
那他为什么会跟这个男的有联系啊？
他这不是来寻找吗？寻根溯源了吗？
就是没有源头，他就是科幻的那个幻是吗？
哦，
我的理解一直飞不出去，所以他会听到那么多声，
或者是在那一段时间吧。这个男的总能听到这段声音、
嗯、
所以这个
不是就是从小从他小到大了，因为他讲的不是从他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或者从他们那个族群开始有的时候这个飞船就一直在发动，一直有这个声音。
但是他记忆里面的声音，而不是记忆里面一段事情。就是我们对记忆的处理，也就是我知道我记忆里面听到了这个声音，我可能在我的记忆里面会反复出现这个声音，但是我不一定时时要听到它、
嗯、
我只要听到一声响我就还能再想到另外一声、
嗯、
所以他读取的这个记忆也就只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听到了多少声、
哦、
而他记忆里面不停地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声音。
嗯，
比如说你那个电脑这个声音吧，我这会儿我就跟那儿想我现在这个电脑的这个声音，一直轰隆轰隆轰隆，感觉电脑要爆炸了、
嗯、
我能一直想十分钟、
嗯、
然后或者我隔一段时间不想，哎，我明天哎这个电脑又响了，或者他没想，我说哎，这个电脑是不是应该响，这是我的记忆。
声音感觉它就是一个点，但是它能唤起无数条无数个面，
对，它很立体。
哇，我现在觉得这个电影更他妈绝了，特别是你说它很立体这一部分就是有它就是立体的，就是把上面那部分切掉之后它就是不一样，搞得我没看懂似的，我感觉自己看明白了。那你看完听完之后我好像是听众。你给我剧透了一遍。
反正这个影片，哎，说实话我觉得剧不剧透真的没什么差别，你觉得会对观影造成一些影响，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但至少它连起来了，并且连的还挺牛逼的。
对，就是可能导演也导演肯定是想到的，至少他还是以一个故事线在拍。我说看那个他们那个导演日记的时候，他说他的这种拍摄方式是就会拍很多很多素材，嗯，可能台词到最后都会被简化掉。
对，
我们本来有很多段什么前因后果，然后你要去拿东西放东西的这种场景、
嗯嗯、
然后都被简化掉了。
而且我看那个
简化的过程，
对，而且我看那个拍摄日记，它上面就写的拍摄的团队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摄影师也好还是灯光师也好，给他们超级多的自由。 大家都是临场发挥，都是对同样一个主题，他感觉大家一起在做一个艺术品，对，一起在做一个创作，然后每个人发挥自己，就各司其职，然后发挥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受能力，就包括那些台词，都是那些演员很多临场发挥。
是的，是的，
我就觉得超棒，就整个 team 都是那种互相信任，然后非常认可对方的能力，非常认可大家的能力，而且非常相信大家才能做出这样一个，就在里面大家都是平级的。
之前我们也会说我们在展览里面嘛，我们想把艺术家加入到整个展览创作的过程里，
对，
所以当我们去跟艺术家聊天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想把也加入到我们整个展览的概念里面来，然后一起去进行展览的创作，就并不只是他们只提供一个作品我们把它摆出来就好。
因为在策展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只有艺术家 technician、空间方然后策展人，就没有像一个电影团队那么庞大、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嗯、但是我们在策展团队中我们还要跟很多的媒介打交道，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也是平级的，就是比如说空间还有这个空间的历史，这块砖、
嗯、
这个地板、嗯、这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是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然后做一个展览我觉得就是要跟这样一个电影团队一样，要给大家足够的信任，首先要有足够的了解，然后有足够的信任，让
这个就会花一些时间嘛，但是我觉得这个
时间
是值得的。
是肯定是，我觉得整部电影它就是一个偶然性，它就是一个一个的 happy accident 或者是 process 中的某一个部分，然后最后组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哇牛逼，感觉做这个电影就跟做一个展览是一样的。
我在我们从最开始的概念然后到最后我们呈现的 press release、
嗯、
也是一个在做减法的过程，然后包括作品啊 最后在空间的呈现，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电影看起来就是为什么能够环环相扣，就是因为他们是一边拍一边扣的，下一个小概念可能是在上一个概念中的拍摄的过程中想出来的，就像我们的概念也不是一下就想好了然后就去请艺术家来这么做，告诉他要求他这么做、嗯、也是跟艺术家聊天的过程中
是
一环扣一环这样想出来。为什么想在这个播客里面推荐这部电影，就跟策展的关系，
我们其实之前也看过一些艺术类的影片嘛，在展览里面，
嗯，
直到看到这个电影我才觉得这种电影才应该是可以被放在
对艺术电影
艺术类电影，可能之前看的这一类型的电影比较少，就是
说实话我好像没有看过一部就完完整整的看过一部所谓的艺术电影，就除了这个像之前那个曹斐啊啥我都看两眼就走了。
上双也有对吧，你记得上双里面
三年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广州那个影像三年展里面非常多。
哎，上双里面哪个是了，然后也是 时间特别长的，
特别长，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样子、哦、你还在那边说这是韩语吗？
哦，我记得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大概就是讲这个什么朝鲜跟鸭绿江还有之类的关系吧，我具体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那个画面然后那个声音
我记得了，就是两个兵
对
穿的贼多的那个然后在雪地里不知道干啥，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嗯嗯、
当时也是看了看然后就走了，就我不知道就是他的这种创作过程是不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一般这种放在展厅里面的影片可能都是那种非常小成本的制作，也没有那种很有名的演员啊，
就是他们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说嗯，我最后要在哪里展出，不管是影院也好还是展厅也好，
就比如这个电影他就是冲着戛纳这个奖就是这个影展去、
嗯、
有很多电影就不是所有的电影都会在，就像这种其实也不是每个电影院都会播放的，很多其实国内也有啊，有一些你拍出来我就是要去放在影展上面去放映。
嗯，对，就像那个大象席地而坐，我拍出来就是为了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
有想说的嘛，于是我们做一部这样子的影片。
那放在展厅里的影片会不会概念大于其他别的东西，就是觉得不管我找素人来演也好，然后我的设备不先进也好，我其他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够好都无所谓，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有我的名字，我有我的就是名声在那儿， 然后我做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它已经是艺术品，然后我的概念或者我想传达的东西就会大于电影这个媒介本身。
最开始可能是那个科技的发展，好，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画面给记录下来。哎，我拍一辆火车，卧槽，它过去了，这是一个动态的画面。就刚开始可能是以这样子的记录，然后后来慢慢变成它开始电影开始讲故事，然后再后来就可能就比如我们看的这部影片，我就觉得它是在讨论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它也是在讲故事，
是故事。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他讲故事的这个情节的，
就他不是只为了讲故事。
对对对对对，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去讨论一些他可能存在啊，可能空间啊，可能声音的之类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个电影，
当然他也还是会随着这个故事，他有一条主的线。
对对对对，
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值得我们这次好好聊一下的是。我们上一期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教科书式的策展方式，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成功的 experimental exhibition， 它是基于
我同意，
对对，它是基于这样传统的技术讲故事的基础上讲了很多别的东西，讨论很多别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让你思考，就是我觉得这种沉浸感要比所谓的那种你用很多声音或者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去吸引你，让你仿佛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 3D 或者 4D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更让你有沉浸感。就比如说他到底在看啥，我只能靠自己想的。
嗯，你说到这个让我觉得他也特别信任观众，他很相信观众的思考，他的 audience engagement 其实多于往你脑子里硬塞一些没有用的也暴力的信息和画面，
也确实容易睡着，静止画面太多了，对吧？你那个声音其实挺好睡的，那下雨的声音，
都是白噪音，
打击一样的。
当然，于洋说了个啥来着？挺好看的，但是我睡着了。
中间睡着了，但挺好看。
我当时看完之后，后面两个人就说：“这是我看过最累的电影。”他说他睡着了三次，
但是他还依然觉得这是好看。
他没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很想走，因为当时我在英国看电影，从来都是大家等那个演员的那个演员表，还有那些字幕过完了之后，大家才会离场。哇，这个真的演员表一出来，大家就散场，直接往外走，受不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家看也可以，因为在家看就我也是分了两遍才看，我分了两次才看完，两个多小时，第一次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出了一趟门回来接着把后面半部分看完，但是很神奇，我看到后来我仿佛觉得时间静止了一样，因为我记得我打开是从11:20开始看，完了之后怎么突然等它结束一瞬间怎么就12:30了，我都没意识到这个时间居然一个多小时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对，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我也觉得
对，我觉得我看进去了，后面就
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高潮，但是其实我在等这个高潮的时候就已经是高潮了，就已经是非常高潮的部分，然后我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沉浸在这个电影里面，沉浸到我已经忘了时间这么一个状态了，我觉得自己还在找这么一个状态，就感觉有点像梦中梦一样，我觉得自己醒着但其实自己还在梦里那种感觉，就很神奇。
哦，真的挺神奇的。我那天看完，我都惊到，我怎么都12:30了，都没有意识到，哇，这个时间过的。
对，你觉得自己还没有看进去，还在等一个啥？
但
是其实你看
进去了，对，
对你已经在里面了，
真的是挺好的体验、
哦。对，很特别。那你觉得在就是这个电影，它是不管你打断了多少次之后，再接着看，不会影响那个体验的吗？
我觉得分两次看会比较好。一次看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观影体验好，就是因为我给它分成了两次看，上下部中间休息了一下，而且其实它很多东西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回想的，
对，
并不是当下你就会做出来一个反馈，因为白灵那天也说他觉得在这个电影他看完之后当下没什么感觉，后来之后想了想啊，好像还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然后我当下看完，我除了当时觉得哇这个时间 过得好快，就是时间静止，然后包括它空间的这些东西，是我观影当下的一些反馈。后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这两天我们不是说要录这个播客，我就在那边想这个电影。
我记得我当时看完，因为我是在电影院看，然后我当时看到它快结束的时候，终于告诉我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那刻，我整个人就懵了，以至于它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看进去，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连彩蛋我都看不进去，它那个结局或者它那个源头已经把我打得懵了，到后面发生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了，也不记得了。所以他后面干嘛了？就是那个
最后就是很多那个天上云在飘啊，然后雨林里面的画面啊，自然那种环境。
那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除了要录这期播客之外，让你对声音的敏感程度有发生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影响自从我们开始做播客开始，这个影响就已经慢慢的在堆积了，它不是啪一下这个东西就出来的，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但对于我来说好像不仅仅是声音，就是对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的感官都好像有慢慢就是累积起来。
我觉得也有。
对，
自从我转行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五感打开了，就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是嗅觉也好，味觉也好，然后对于听觉还有周边的感知，
他就是练了气功，然后他的五感就开了，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会比之前更关注这个
灵敏。
对。然后之前我记得在 OCT 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露台上，然后有时候我会在外面就听那个鸟叫，鸟每天都很吵的，就去听，但是它除了鸟叫之外，还有很工业的汽车的声音，然后那个施工的声音，那边不是有一个栋楼一直在施工吗？我觉得在之前，我没转行之前，我绝对绝对完全不会去注意到这些东西。然后包括我在上海那段时间，有时候我走路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把我的那个录音给打开。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一些声音哦。
我觉得声音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它就能开启我很多记忆的片段。但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没有那么系统化那么认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儿。我只是直觉上或者感知能力上能够感受到这么一回事儿。比如说我听到牛蛙的声音，我记得 我就会想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住的那个老房子，夏天就会有超多牛蛙的声音，简直吵到没法睡觉。然后还有鸟叫声，就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深圳的那个家，每天早上5、6点的时候，哇，外面那个鸟叽叽喳喳的，跟他们开会似的，开早会似的。然后我现在在这边伦敦这个家睡觉，我会开着窗，晚上12点、1点、1、2点左右的时候也会有鸟叫，就是冬天也会有鸟叫，然后就会让我想到在深圳那会儿的那些鸟叫。
我在深圳住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吵，临大马路虽然很高，但是它的整个环境的这个白噪音的高的这个程度，就是跟我现在在英国这边，啊，包括我在郑州家里那边就不一样。我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是因为我动森打游戏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我只需要开一格的声音，但是我在深圳那个家，我开一格的声音，我毛都听不到。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通过一些外界的辅助，帮自己判断哦，这个环境它到底吵不吵，还是真的很安静。因为如果我没有那个的话，我其实也不太能感知到哦，原来他那个马路车来车往的有这么吵。
对，我觉得我在你家住的那会儿，我都习惯了那种声音，但是它是吵的，而且它，我都不知道该咋描述它。要是让我像那个女主一样描述它的话，我只能说那个声音非常的高，很饱满，它像一个打气球的那个桶，然后里面塞满了气，然后在底部比较沉，很远，但住久了之后又会忽视这种声音。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现在家里就住在铁路边，然后一来的时候，我记得哇，我真受不了这个火车的声音，我是真受不了。我睡觉热，那时候刚来，然后热个半死，我也要把窗关了，不然我睡不着。哇，我现在每天开着窗睡，我都听不到那个铁路的声音，
就习惯了。
啊，
这就是声音慢慢慢慢慢慢就被人给忽略掉，
因为它进入你的生活了，
对，
或者进入你每天的 日常了，你就会忽略掉它。这个电影就是我们想要提倡的，关注每天的生活小细节，关注自己的生活，关注自己 street on the walk 的每一步。
对，你迈出的每一步。
哦，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想提，就是声音这个东西，它已经被 symbolize 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们听到声音这个词，它现在已经不是声音本身了，它是一段记忆，嗯，或者它是一个群体的发声，
嗯，
就是这部分人的声音。再具体一点，就是怎么调音啊，这种技术上面的声音，嗯，从来不会想到这个声音本身，就不会想说去怎么描述这个声音，它本身是个啥东西。我觉得我讲不明白，嗯，但是，
哦，我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没有人去做过，就是比如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Universal Studio 的时候，就 LA 的那个，它不是有很多模拟那些电影的那些场景嘛，然后有一个棚子是去用一些比如瓶瓶罐罐的锅碗瓢盆之类的去帮你去模拟一些声音，就是电影里面那些后面的背景音是怎么给你做出来，比如人的那个踏步声啊，然后或者是你打谁一拳，这个声音并不是真实的你打在那个人身上的声音，而是一些物体跟物体之间碰撞去模拟出来的这种声音。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声音的本身就是你去创造不同的这种高低频，就像声音它本身就是像我们看到那个图像一样，它是一个立体的有这么多频段组成的一个东西，把一个声音给视觉化了，然后我去把其中的某一段给提取出来，然后造就了人们能听到的另外的一个事物，通过这个做联想，而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不是你真实听到的那个声音，因为他们的频段是相同的，所以它会让你联想到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比如说那个炸鸡的声音跟下雨声是一样的嘛，所以那你如果去模糊这两个之间的时候，那我听到下雨声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炸鸡的声音。有一部分人把声音在某一个程度上给总结或者是具象化到了，
好神奇的归类方式哦！而且这个归类的它不是以这个声音发出的源头，比如说它是从天降的，还是它是在锅里面那种，
对，
家里面的那种发出的声音，它不是以源头来分的，它是以让联想，就是给人带来的想象，就是人的想象力还有这种东西来分，它是结果导向吧，
所以很有魅力。
嗯，感觉我就录了播客之后，我才会那么认真的去探讨一个展览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但之前也会评价好坏，
对，但是更多好像是因为作品而去评价这个展览好坏，而不是因为这个展览结构。
哎，我们看过一个声音的展览，坂本龙一的那个展览
啊，对，
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个展览。
我现在回想，我第一个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那个房间特别暗，然后灯光就打在那个墙上的一张图还是一个屏幕，还是我都忘了那个东西会不会动了，有好多个声音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些是窗户的，有些是钢琴的，有些是那个厨房那个小角落的，
那是 iPad， 那是一房间 iPad。
然后每个 iPad 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吗？我只记得我在那个房间里面听到的，我具体我看到了啥，我只记得那个场景，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媒介放出来的，我也不记得它动不动，我只记得那个声音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舒服，然后温暖，感觉像自己家。那你想到那个展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当时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我没觉得，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是关于声音的记忆。我好像记得那个我们一进门的时候，那个钢琴，他说是在那个大地震的时候，捞出来的一个钢琴。它经过了什么海水的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它的那个声音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就那个作品，
记得这个东西，
记得那个吗？
我记得是一个乌漆嘛黑的房间，然后有几个音响，
对，然后它那个灯光好像一闪一闪的，然后
对，
你还在看不看得清这是个钢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钢琴的声音，就是本来一个东西它被创造出来，它的声音应该是这个样子，但经过一些外力的影响之后，它会发出一个跟它本身可能完全不会相同的一个东西。
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声音这个东西好像在我的世界里一直是一个 媒介它一直是一个工具，
嗯，
就像我们人说话发出的声音，它就是一个传达别的东西的一个媒介而已，
嗯，
但是声，但是你提到那个在海水里浸泡过了被打捞出来的那个钢琴，其实声音它也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历史，
对的，
能够听出这个人经历了，哎，别，这个人，这个东西，这个声音经历了什么。
是，其实人的声音也是啊，对吧？
是是是，
嗯，你也能通过他的声音去
辨别他几岁了，
或者是他的这种够不够油腻啊，
这个事儿嘛，只有两位观众听得明白是吗？哎呀，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关注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它明明是一个主体，但是在我关注它之前，
嗯，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媒介而已。
就包括我们其实在录播客的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也一直不停的在脑子里面重复的想，哦，声音作为一个媒介，就当时还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对啊，当时我们不是在讲声音到底是个，我脑子里也想也是媒介，作为一个通道啥的，但是现在聊着聊着聊出来的它就不是，啊，它是主体，啊，它是本人啊。
嗯，
我觉得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所以声音这个东西感觉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品。
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在通勤啊，比如地铁上我们会戴着耳机，
嗯，
走路的时候会戴着耳机，就是声音就只是作为一个帮你打发时间，你听的那些音乐，如果你那个降噪能力也不是特别好的话，你都很吵，你能听出什么区别啊？就是那个音质有多好吗？怎么样呢？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如你在路上听播客，声音的这个质量到底有多好？其实你在那么一个嘈杂的环境下，哦，地铁轰隆轰隆的，又你根本就听不太出来，它就是一个很工具化的东西。放假嘛，放假在家里，对啊，停下心来好好感受一下声音的魅力，我觉得挺好。
嗯嗯。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我们推荐的电影大家能够好好感受。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春节假期。下次见，拜拜，
拜拜。